如果他活着，今年已经84岁了。62年前，当他离去的时候，22岁，还是青春阳光的年纪。他在农场当过拖拉机手，被钢铁厂招收为工人，后来成为了部队的一名战士。和今天见多识广的青年人相比，这是一个普通农家小伙子的平凡经历，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作家为他立传。他以1米54的小个头被师父宠爱，受领导重用，是朋友们的好哥们儿，更受女孩子欢迎，最后还被国家领袖题词，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他的日记当中，幸福和快乐几乎充斥着他的每一天。他叫雷锋，是个有着娃娃脸的阳光少年。
历史镌刻下雷锋的名字，时代澎湃着雷锋的精神。同学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5.1 华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3月5日，第61个学雷锋纪念日，我们为你带来了特别节目《当好雷锋精神的时代传人》。我是主播红宇，
我是主播小易。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发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亲笔题词。此后，学雷锋活动在全国广泛展开，传承60余载。雷锋精神熠熠生辉，雷锋故事广为传颂，雷锋传人不断涌现。实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早已成为照亮一代中华儿女砥砺奋进的精神火炬。
雷锋出生于1940年12月18日，儿童时代的雷锋饱尝旧社会的苦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勤奋学习，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小学毕业典礼上，他满怀激情地说：我响应党的号召，决定留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去当新式农民，决心做个好农民，架起拖拉机耕耘祖国大地，将来如果祖国需要，我就去做个好工人建设祖国，将来如果祖国需要，我就去参军做个好战士，拿起枪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祖国，做人民英雄。此后，雷锋在乡政府当过通信员，在县委干过公务员，在农场做过拖拉机手。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雷锋都以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18岁时，雷锋报名去东北鞍钢当工人，在那里他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次被评为红旗手，18次被评为标兵。面对荣誉，雷锋在日记中写道：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1960年初，雷锋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入伍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一定要做一个好战士，我要把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入伍后的雷锋继续保持着助人为乐、做好事不留名的习惯。正如他在日记里所说的，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能帮助人民克服一点困难是最幸福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1962年8月，雷锋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不幸因公殉职。抚顺市10余万群众自发走上街头，送别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士兵，并掀起了学雷锋活动。1963年3月，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
雷锋是伴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而涌现出来的道德楷模，他热爱党，热爱新中国，对工作和学习满腔热情，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尽心尽力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众。学习号召发出后，雷锋的名字如春风般吹遍大江南北，雷锋的故事也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人民的勤务员，从1961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做报告，他出差的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也就多了。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坐了一火车。有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车站换车，出检票口的时候，他发现一群人围着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这名妇女从辽宁去吉林看丈夫，一不小心把车票和钱都丢了。雷锋连忙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眼含热泪地问，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住哪儿？是哪个单位的？雷锋回答道，我叫解放军，家就住在中国。五月的一天，雷锋冒雨去沈阳，他为了赶早车，早晨5点多就起来，带了几个干馒头，披上雨衣就上路了。路上雷锋看见一个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雷锋想都没想，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他们一起来到车站。上车后，雷锋见小女孩冷得直发抖，就把自己的贴身衬衣脱下来给她穿上。雷锋估计他们早饭没吃，就把自己带的馒头分给他们吃。火车到了沈阳，天还在下雨，雷锋便把他们送到家里。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同志，我可怎么感谢你呀？雷锋说，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党和毛主席啊。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光荣应该归于党，归于热情帮助我的同志，至于我个人做的工作，那是太少了，我这么一点点贡献，比起对我的要求和期望，还是非常不够的。
1960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雷锋肚子疼得很厉害，他来到团部卫生连开了些药。开药回来的路上，见一个建筑工地上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施工，原来是给本溪路小学盖大楼。烧水棚旁有几辆空车，雷锋推起一辆就走，加入到运砖的行列中。广播员得知情况去采访他，问他为什么来，叫什么，哪个部队的。他说，我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和大家一样，只要尽了自己的一点义务，也算是有一份力尽一份力。雷锋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就接着干活去了。广播员广播了有位解放军战士在休息日来帮忙的这件事，工人们受到鼓舞，一个个都更卖力地干起来，还与雷锋比赛。于是这天下午提前2个小时完成了当天的任务。雷锋干完活上车取了军装，不留姓名就走了。管理员爷爷看到雷锋的军装里夹了一封他替王大力捎的信，误以为雷锋叫王大力，还引起了一场误会。
可敬的傻子。1960年8月，驻地抚顺发洪水，运输连接到了抗洪抢险的命令。雷锋不顾参加救火手被烧伤的疼痛，又和战友们在上次水库大坝连续奋战了7天7夜，被记了一次2等功。望花区召开大生产号召动员大会，声势很大。雷锋上街办事，正好看到这个场面。他取出存折上在工厂和部队攒的200元钱，跑到望花区党委办公室要捐献出来，为建设祖国做点贡献。 接待他的同志实在无法拒绝他这份情谊，只好收下一半，另外100元钱在辽阳遭受百年不遇洪水的时候捐献给了辽阳人民。在我国受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他为国家建设、为灾区捐献出自己全部的积蓄。
1960年10月以后，雷锋先后担任了抚顺市建设街小学和本溪路小学的校外辅导员。雷锋平时工作、学习都很忙，他只能利用午休时间或风雨天不能出车的日子请假到学校与同学谈心，或进行其他辅导活动。他善于团结小朋友，启发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建设街小学6年级的小马同学，就是经过雷锋的耐心教导，逐渐克服了爱玩爱闹的缺点，学习取得进步，并佩戴上了红领巾。
1961年9月，全团上下一致推举雷锋为抚顺市人大代表。雷锋参加完人代会，回到连里就担任了2排4班班长，在他的带领下，四班成了四好班。一天傍晚，天下起大雨，雷锋见公路上一位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小孩，手里还拉着一个小孩，身上还背着包袱，在哗哗的大雨中一步一滑地走着。雷锋忙上前打听，才知道这位大嫂从外地探亲回来，要去10几里外的张子沟。他着急地说：“同志啊，今天雨都把我浇迷糊了，这还有孩子，我哭也哭不到家呀。”雷锋把雨衣披在大嫂身上，抱起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冒雨朝张子沟走去，宁愿自己淋得湿透，也不让他们受罪。他们一直走了2个多小时，才把母子三人安全送到家。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我愿在暴风雨中锻炼自己，不愿在平平静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是雷锋所想，亦是雷锋所做。他是言行合一的人，他的理想与行动为他证明。他是善待他人、奉献社会的人，他的事迹人尽皆知。他是像螺丝钉一样的人，甘于平凡，却用一件件平凡的小事成就了不平凡的人生。
雷锋以坚定的信仰、非凡的人格、不懈的奋斗，铸就了永不褪色、永放光辉的雷锋精神。雷锋以他平凡而短暂的一生，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他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发向上、忘我奉献。雷锋是一种精神的符号，是人类精神累积的高度，似一根古老精神的脐带，更续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血脉。它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被人遗忘，正以精神的方式有效滋养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并成为一座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精神丰碑。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编导：星宇、大猫。我是主播红宇。
我是主播小易。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怀念雷锋，学习雷锋，成为雷锋。
你需要我的那一刻，我愿做一滴水轻轻降落，陪你去看春天的小河。我 奔向你，你靠近我，在你需要我的那一刻，我愿用双手托起你的笑脸，让阳光洒进每一个角落。只愿中国牵着你我，点燃起一团团爱的篝火。只愿中国有你有我，闪亮凝成星。成温暖的家国。花开万朵。